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Hello，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很开心呢，又来到了咱们这五味杂谈的节目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露米。
嗨，大家好，我是刘畅。
那我们同样呢是会在这个节目中呢一起来，刘畅和露米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咱们活在美国的那些小事儿哈，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诶，你知道吗，刘畅大哥，最近啊，这很多人大家都开始疯狂大购物了，因为年底了，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节日哈。你看今天走到这个超市里啊，琳琅满目的，有关于这个有这个万圣节的、圣诞节的这些各种的摆设啊，已经开始陈列出来了。大家也都是开始早早的做好准备哈。因为我个人都还是蛮喜欢过节的，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生活中有一天和平常的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说仪式感，很多人说我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应该富有仪式感，我觉得仪式感的生活呢，是我们这个平淡的生活中的几笔这个浓比较浓的色彩吧，所以我每年都还是会去准备的。但你知道吗，就在前一段时间啊，有一则新闻，我不知道刘畅有没有听过哈，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买了一个沙发哈，然后呢就是都坐了好几年了，这沙发都烂掉了，然后她又拿去退，去 Costco 退，退了之后呢，对，成功退掉之后就已经很过分了嘛，然后他还把这个退掉沙发的整个过程的这个还总结了一个攻略哦，发到了网上，让更多的人按照他这个方法去做。我觉得这个性质真的蛮恶劣的。虽然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去做家装啊，就比如说去装饰这个家里的这种节日，有可能会去，比如说买重复的东西啊，或者是摆在这里说觉得诶不好看，我想要去更换呀，等等。其实我们每生活中肯定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嘛。那如果出现像这种老太太这样的做法，如果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啊出现了问题，那商家如果一旦收紧了这个退货政策，让我们的退货变得不那么容易，其实是会被反噬的，对吧？我们就心情不好嘛，对吧？就
对，因为那个本来呢 ，Costco 呢，大家是这个美国人很依赖 Costco 啊，但是呢 ，Costco 呢，它因为有比较宽松的退货政策，还有人把以前的羊活啊都去退掉了，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很有道理，反噬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Costco 现在已经对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啊，已经从这个在门口设，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设那个扫描仪，要扫描你的卡，就是借你的卡去已经不行了，要本人去扫那个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他的退货政策其实也在悄悄的收紧了，
是，
只不过呢还没有那么大张旗鼓。可是呢，美国的有一个主流的商家现在已经明示、公示，已经不是暗示了，
是
在这个网上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啊，这个 Target 呢，就是。他不是悄悄的收紧了退货政策，而且他是已经这个
大张旗鼓的打响了第一枪哈，
说我们现在呢退货薅羊毛的时代结束了，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老太太那种行为，他实际上你看你沙发都用坏了，对不对？
是
再去退给人家，其实真的是也不道德了。
对，
所以呢，这个 Target 就说 我们的新政策里边说呢，有权拒绝退货、退款或者换货，目的是为了来防止各种各样的欺诈和不当行为。其实刚才那个老太太就是一个不当的行为，
嗯，
包括但不仅限于防范欺诈、疑似欺诈或者滥用退货的行为。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呢，受伤的，这商家实际上受伤的还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美国消费者很娇气啊，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无条件退货，然后这个长时间之后再去退货，使用了很久再去退货，虽然他还是保留了他原来的退货政策，大多数没有开封，全新的商品呢可以在90天之内退货，但是呢。可能以后你再去Target退货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这个商品的检查呀，对你的receipt的要求啊，对你的这个当时比如说你刷卡呀或是现金的这种询问啊，甚至对你个人 ID 的比对呀，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会收集，那么也会对你的退货，对你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像Target这种大的商家，我们还有美国消费者还是蛮依赖的。
对呀，而且这一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新政也是明确的表示哈，这个 Target 是有权拒绝退货、退款或者是换货的哈。那其实呢，这个规定呢，也是多年来不断有顾客这个退回重度使用过的商品或盗窃商品的情况下实施的。Target 呢，也是依然保留了原来的这个退货的政策，就是说大多数没有开封的这个全新的商品啊，你如果保留这个小票啊，可以在这个就 receipt 可以在90天内退货，但新的规定强调了。欺诈行为将不被容忍，那现在呢，员工会更加警惕严查潜在的欺诈行为。在这次调整赶上这个零售业普遍面临退货滥用的问题，根据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统计，去年各大零售商因为退货被薅羊毛啊，损失了大约$1010亿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哈。那一直以来呢，包括 Target 在内的很多的零售商都是因为这个顾客钻退货政策的这个空子而头疼，那经常呢也是有人把用过的商品当新的一样退回来。那除了调整这个退货政策以外， Target 呢还不再接受个人支票作为支付方式，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哦。如果现在再去 Target 买东西的话，你带支票就不行了。对，那可能他们也是会经常遇到就是支票跳票的状况。那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在这里和大家还要分享一件，就是说它算是欺诈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支票以及这个现金支票。那就是我的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网上卖车。然后呢就是从外州打过来一个电话哈，就说诶，那个我现在想要买你的车，他车都没有看，诶，他就说诶，我要买你的车，然后呢我现在就寄支票给你，而且是现金支票哦，就是那种可以马上存到银行的那种，而且这个支票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就和真的现金支票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当时我的朋友给他报价，他呢就是寄过来的这个支票呢比这个汽车的价格要高出2000块。
哦，
诶，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就觉得很疑惑，哪里有人会多给钱嘛。然后他说，哎呦对不起哦，我这个当时这个价格的问题哦，我当时写错了。我支票写错了，那我今天下午呢会让我的朋友啊去找你这个拿车，同时呢你把这个多余的这个钱啊用现金的方式你就退给我朋友就好了。诶，对，然后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就拿着这个支票呢就到了银行，并且哦这个支票真的就银行就收了，就拿走了。对，然后我朋友就说只要一定，他说你不要让任何人来找我哈，这他还比较聪明，然后他说我一定要看到我的银行的这个钱到账了，并且我可以把这个现金取出来之后，我才有可能说把车给你或者把这个现金给你哈，不然的话不可以。然后真的在2天之后银行打过来电话说这张支票是假的。 对，就没有办法，就他们从来没有开过这张支票，但是当时在柜台前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看出来，哎，还真的是把这张票给收掉了。
所以说呢，现在很多大的商家已经不收个人支票了。
对，所以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哈。那如果是当时，比如说我的朋友就是觉得他可能比较着急卖这辆车，对吧？他如果把这个支票录入之后，回去就把车让别人提走，并且把现金又给了这个人。两天之后，他得到消息说：“哎，这支票是假的，哇，这没有人找啊，车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损失惨重。”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华人同胞呢，有时候。去这种大的商家，如果你是退货，或者是说碰到了现在这个店员呢对你这个退货这个行为有怀疑，或者要核对你的身份，你会发现，哎，怎么最近这个退货比以前变得繁琐了？然后呢，是不是他只是针对我呢？是不是对华人的一种歧视呢？那可能不是，因为
对，
这就是因为已经对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收紧了政策。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说呢，其实种族歧视呢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呢，只不过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不过最近呢，又发生了一起呢蛮大的一起华人受歧视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来分析一下这个资讯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先进到工商服务，待会儿回来。
好的。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么刚才我们刘畅主播也讲到说哈，我们生活在美国呢，其实呢大家对就是说有听说过很多的关于这个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出现哈，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我们华人生活的这个圈子呢，我们可能很幸运的没有遇到过。
嗯，
但是就在前不久哦，这我相信好多年前，就是说在我们的华人都听说过，在中国有发生过我爸是李刚的这种这个桥段。
十几年前，对，有
对对对，是不是？
对，
哎，这个戏码啊，
校园里边，
对，
这
个戏码。对，竟然在洛杉矶再一次上演哦，真的是。
而且呢，这个人是个白人，
对，
这个很恐怖。
是
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我花一分钟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9月27号呢，在哈当啊一个 plaza 里边，我们的这个两位华人同胞哈，他们是夫妇，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呢，也是蛮有知名度的一对夫妇啊。热心社区工社区的这个一对夫妇，他们呢在那边呢在工作，那么工作呢突然呢就碰到了，在无缘无故的就被一个白人女子指着鼻子骂他们，你 get out， 就是滚回你的国家去啊，滚出美国。
嗯，
然后呢这两夫妇就懵了，就围了一人，你怎么会这样呢？就问他，当然就开始录像。好，那但是他录像呢稍微晚了一点，就是他被骂了以后他才开始录像。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留一个扣待会告诉大家。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甚至威胁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白人呢，然后我爸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嗯，
因为他觉得这对夫妇有跟他那个就还嘴嘛，对不对？就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就这两夫妇就非常的生气啊。
嗯，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是典型的我爸是李刚的案子，如今在洛杉矶的街头，在我们华人同胞的身上，在洛杉矶街头华人聚居区呢真实的上演了。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这两夫妇就非常的生气啊。
嗯，
然后呢他们就录到了一部分的这个女生的，就这个白人女生的一些不文明，然后呢攻击性的种族歧视的一些语言，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呈堂证供，他们当场就报警了。
嗯，
那这个报警了以后呢，警察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就过来。那过来之后，因为你知道哈刚呢，他没有自己的警察局，应该是 county 的警察啊。
嗯，
那过来之后，就询问当事人是否记录到了。他说啊，你说那个女子呢骂你，因为那个人就开车走了嘛，他们还录到了那个人的那个车牌号。
嗯
啊，而且呢跟到那个店里还得到了那个女生的名字，所以这个警察说你是不是录到了让你滚出美国这句话。
嗯，
但是这个当事人呢，这个夫妇的这个丈夫就说，哎呀，我们就是这句话呀没有录到的，这个后面的什么我爸爸呀要收拾你们这句话都没有录到啊。 那是警察，警察就说你目前来看呢，你的这个证据呢没有办法去逮捕这个女子，因为没有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呀。但是呢，这边这个当事人就非常的不服气，说那我们已经把他车牌号提供给你们了，但是这个警察说我们去查的这个车牌号啊不是你们提供的这个名字。所以说呢，这个当事人就觉得呢，警察的态度呢非常的令人失望，然后感觉呢他很想，就是警察的警方很想息事宁人，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不要继续追究这件事情。可是呢，
嗯，
这个他们又在质疑一件事情，
是
他们其实当天就在现场，就说好我们就等你爸爸来，
嗯，
但是呢就没有等到那个女子口中说的我爸爸来收拾你们的，爸爸并没有出现。
是，
但是呢警察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如此的敷衍呢，然后这个当事人就怀疑是不是跟他的爸爸有什么关系。
对，就是处理的方式非常的暧昧，对不对？非常的暧昧，用现在的这个流行词来讲哈。那我想其实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像我爸是李刚这种坑爹的娃出现哈。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的这个刘龙珠华人律师也是这一次比较关注这个事件哈，也是要代表这个咱们华人的利益去追究这个案件，去跟踪这个案件。其实我现在对这个案件也是一直在观察哈，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最后是怎么的一种处理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警察呢说，他们没有根据这个当事人提供的名字呢查到这个车子是在当事人名下。但是呢人家私家侦探呢就说我们通过私家侦探呢发现这个车呢就是在我们提供的那个人的名字的名下，
嗯，
然后呢这个警察说没有查到车主，又不告诉当事人，但是呢他又明确的说不是，但是如果之后的调查如果确定车主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名字的话，那么警察就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警察就会在撒谎，这就是妨碍司法公正。但是这件事情呢如果当事人会继续追究的话，我觉得还会有后续。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讨论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嗯，
如果有一天这种事情，当然不管是不是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了，那只要是你在美国你作为一个华人同胞，
嗯，
如果受到了不管是来自于哪个族裔对你的这种歧视，甚至我们华人同胞之间的互相，其实只要你受到了歧视，其实你都该勇敢地站出来。第一个呢，今天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第一点，留好证据，特别是那些呢，他们就是侮辱你、攻击你、歧视你的语言，最好呢，你能够录影存证或者录音存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能够像这一对当事人一样，他们能够拿到一些确实的证据，比如说车牌号。
嗯，
比如说照相照到这个人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可以提供给警方，然后可以去让警方呢有据可查，查得到这个人做没做这件事情。
嗯，
那么第三个事情呢要及时报警。
嗯，
那么报警呢，警察来了以后呢，他会有一个记录在那个地方。
是
啊，尽管可能当时没有处理出一个结果，但是呢作为当事人，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你可以通过社区的呼吁，你可以通过媒体，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呢告知社会，然后呢去给真正的这个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方面呢去施加一定的压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表明你的态度，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团结起来呢才能使这样的事情少发生，或者甚至是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由于美国现在这个大环境它就是这样，种族歧视实际上一直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重大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特别是华人同胞，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少数族裔嘛。记得我们以前还演过这个少数族裔的小品啊什么的。所以说呢，大家通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说，因为这两夫妇当事人还是我们社区比较有名的人啊。结果呢，两个人，居然
生气了哈。
所以，我们这种深斗小民，如果碰到这种事情， 虽然我们可能你也是绿卡持有者，你也是合法居民，你是合法公民，那么都可能因为你的肤色，因为你的种族呢受到这种歧视。
其实在
这
里，对，
一定要重视。
为什么和大家来分析就是特别的去介绍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呢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比较平和，就大家就喜欢哎呀息事宁人，就是可能不伤大雅的事情就哎呀笑笑就算了，就不喜欢去追究。而往往这样的一种个性呢，更加的去助长了这些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捡软柿子捏嘛，就是说当你觉得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不去追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对于对方来讲的话，他把你定性为软弱，所以他就会更加的去欺负你哈。那我觉得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如果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么我们一定要揭案而起，一定不要去怕事，一定要积极的去反。有一句话叫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自身的利益和权益。
没错。那么到维护权益这方面呢，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碰见一些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说了退货的政策，可能呢你不会是因为歧视而不被退货，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马上因为就要十月份要投票了哈，但是有一个投票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很多的社区呢都在宣传，然后呢各个族裔呢，特别是在我们洛杉矶，特别是在我们加州的这个社区呢，都在团结说呢要对这个投票呢非常的重视。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工商部回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切身的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待会回来，
一会儿回来。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今天呢是有两个让我们觉得不太愉快的这个新闻出现，可是呢下面这个我相信啊大家听到之后都会有一点点的振奋人心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反对的47号法案，专治这个零元购打砸抢的法案出台了。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哈，共和党这个提出了36号提案，就是专门这个针对47号法案而进行的改革。其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36号法案啊，允许对持有特定毒品和盗窃金额低于950美元的目前仅可以被指控为轻罪的这部分的人，在有两次前科的前提下提出重罪的指控。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专治零元购和打砸抢。那与此同时呢，36号提案将使加州在新的监狱和监禁方面的这个花费的数额啊，这个有一些的支出和增长。那政府想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方案，那我们后面去分析一下哈。那目前呢该提案呢在今年的11月份的这个选票上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将其变为法律。
是因为这个950块啊，当年出来这个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惊讶。
对，
你把950块定为轻罪，你知道美国说实话以前呢在这个疫情之前，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厉害之前，950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很大的钱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被抢劫或者是商店被抢劫，950块钱的商品的话，开玩笑，多大一堆啊！然后都是一些很贵的东西，你才能够达到950美元。居然你就是950美元以下就是轻罪，这个很恐怖，
是，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这个950美元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对，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说950美元的这个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盗窃这属于性质问题哦，还要用金额去定吗？就前段时间看一个就是这个视频啊，就有一个女生就说话很直接，她说诶这个那个如果老公劈腿，然后呢你能不能原谅呢？ 然后这个女生回答的她的方式是，如果戴了一顶绿帽子，你还会在乎是深绿还是浅绿吗？同样的这个对话用在这件事情，就是盗窃这件事，它本来它是属于品行问题，你还分为它950之上还是950之下吗？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笑吗？
是，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因为现在零元购已经，特别是在我觉得在旧金山啊，我们知道，旧金山有很多那个当趟啊，它本来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多大型的商家已经退出那个地方了，就不去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安保成本太高，然后呢，因为法律对这种零元购呢又是很宽容啊，可以说是很宽容，所以说就导致了商家和这个消费者都对这个没有信心嘛，那么这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所以说这次呢提出了这个希望大家呢站在我的角度了，我认为我们希望36号提案呢能够通过。为什么呢？因为它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我相信啊，敢去零元购的人绝对大多数都是就是累犯，他不是初犯，对吧？
对，
他敢去这么做的人一定是有前科的。所以这个他在上面戴了一个帽子哈，就是说我们这个36号提案呢，它是说，如果你去零元购去抢劫，或者是涉嫌到这个950美元以下，但是呢，你当时去干这个事情，你有前科，而且有两次被捕，或者是说两次抢劫或者是偷盗的前科，你记录在案的，而且你还持有毒品，那么这种人呢，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没错，那我想呢，支持这项法案呢，不仅是我们的刘畅主播，包括我本人在内哈。那我们加州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呢，从8月29日至9月9日呢，对1605名加州人啊进行了调查，那其中1071人为可能选民。那本月的19号公布的这个结果显示，71%的州内潜在选民表示将36号提案呢投赞成票。那支持率最高的地区呢，这个高达79%，而支持率最低的地区呢，也是就像比如说湾区嘛，约为64%。此外呢，民调结果还显示，63%的民主党人，以及85%的共和党人，以及73%中间选民都表示支持36号提案。对，所以我想这也是大家的呼声哈，就是他无论你是任何的这个意识的形态、居住地、出生地、种族、年龄、是否有子女啊，或者是教育水平等等的这些从各个方面呢，都是提出了有相关的人士啊去进行投票，大家呢大多数都还是赞成这个36号法案的。那我但是
这个你看到一个刚才你的这个数据里边哈，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有趣的思考哈。支持率最高的呢支持率达到79%嘛，这地区是什么呢？是 San Diego 以东以及呢靠近 Arizona 州的这些边界地区的居民，也就是说这些居民呢其实那些地方的居民不是很多了。但是呢支持率最低的地区居然就是被抢的最凶的湾区。难道是我们那些地方的这个选民的诚实度很高，还是说他们已经被抢习惯了不 care 了，还是说
他们抢的人比较多？不是，如果是抢，
很奇怪，
如果抢民为
被抢的最凶的地方，反而这个支持率最低呢？
难道说他们可以投票？
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下。
那其实你知道吗，还真的有反对的人反对这个提案的，就反对着的他们反对的原因是，该提案可能会带来过高的成本，这一旦通过呢，政府资金可能会就是转移到监狱系统中。那就是说问题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哈，就是说但解决的方法呢，我们也必须得去考虑，不能说因为这个政府这个监狱需要更多的资金而放任这个犯罪的人在大量游行。那其实他 应该是在危害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治安。其实很多我们现在说，原来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安全度还是蛮高的哈。那现在呢，就从这个47号法案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我们不太会被抢的这个华人区呢，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就是在超市门口啊，被这个老太太被抢啊，或者这样的事件出现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犯错成本太低，所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那这个时候您反对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哦，我们去制裁这些犯罪的人需要一些成本而停止制裁，是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这个很可笑的一个原因哈？那很多网友留言特别的搞笑，虽然哈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但是就听起来很过瘾。就有些人说，你看轻罪不会学一学新加坡啊，就鞭刑伺候，就不需要坐牢，然后就是你要犯罪就抽你1到12鞭，然后还可以按月按周分期提取，一下子治安就能变好了，这个监狱成本也节约了。还有人说呢，就是说有朋友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美国是没有死刑的哈，改死刑不就解决了吗？就等等的说什么样的网友都有，但是充分表达大家的一种心态，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惩戒这个犯罪的人，这个真的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的就是非常大的隐患和不安。
所以说呢，因为美国当然大家是开玩笑了，因为美国你不管是哪一种刑法，那个鞭刑啊、死刑或等等，它都是需要很冗长的法律程序。但是呢，有人就反对，就是说它会增加叫什么呢？增加这个监狱系统的成本。这个会不会？当然会。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医院就不准别人生病。
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因为监狱的可能会造成人满为患，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犯罪的行为这个放任不理，然后呢让他来祸害这个社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理由是说不走的。不管是在议会的层面，是在政府的层面，还是在社会的层面，我觉得都不应该这样去解读这件事情。相反的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呢，所以每一个选民用这个合法选民用自己手里的一票呢去表明你的态度，然后呢对那种犯罪分子，而且这个人家已经在上面加了一个前缀了，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初犯，你是累犯，你已经有2次以上的这种人员购的经历，或者以前有偷窃、有盗窃、有抢劫的这种前科，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持有毒品的这个你在吸毒的这种状态下，可能就干出一些非常荒唐、非常这个可怕的一些事情啊，就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触动我们这个36号的法案所提出的这种法律条款。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呢，应该是对犯罪分子有一定的这种震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象，每一个法令的出台呢，它或多或少会对某一种犯罪行为呢有一定遏制的程度。如果说等这个法律，打个比方说它通过了，但是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是
发现这个犯罪率并没有因为这个法律的出台而下降的话，那么我们的立法者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大众就会去反思、去检讨，是我们这个法立的不对吗？是这个惩罚力度太轻了吗？还是真是因为这个法律出来以后，监狱系统不堪负荷，让一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没有进入到这个监狱系统当中去服刑吗？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社会他这个在立法者和这个社会公众之间哈，渴望这个通过法律来治理这个社会的这些合法的这些公民们，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去看到这个法律在保护自己。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因为在不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司法实践，然后我们就去猜测说哦这样做，因为纽森州长其实对这个他也有怀疑，就是说可能会增加这个监狱成本的支出，但是我就是刚才说了，如果说因为怕加大这个医院的负荷，然后你不准大家生病嘛，所以这个理由我觉得是说不走的。当然这个法律会不会通过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呢， 十一月份的投票会出现什么样一个结果，我们后续呢还有待考察。
嗯，
好，那么节目今天这里呢，我们进入工商服务，待会回来呢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板块，大家非常开心的周末开起来，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么最后一个板块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周末嗨起来，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家人上哪里去游玩一下呢。那这个金秋十月哈，这个南加州的天气虽然不算是非常的凉爽，但已经没那么热了，就特别适合呢出去外面啊，到处去走走看看，带着家人啊，带着和朋友一起呢出去玩一玩。那十月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去的呢？那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哈，最值得去的，那整个这十月份呢，圣地亚哥啊竟然有几十家博物馆和景点免费的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其中呢还包括这个大人孩子们都喜欢的，像海上公园就 Sea World 那个海上世界，还有 Logaland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包括圣地亚哥的这个动物园啊，还有 USS Midway Museum， 还有这等等的哈。那该项目呢也是由这个圣地亚哥的这个San Diego Museum Council 和这个机构去主办的。那它的这个景点呢也是涉及了50多个景点，但是它的这个年龄啊只是针对在12岁以下的小朋友，对于大多数景点这个每位成人购买一张票就可以免费带2名儿童进入，还有一些地方是免费提供全家游玩的。那该项目的设计呢不仅为家庭提供了经济实惠的娱乐方式，还对儿童的早期发展和有着这个非常积极的影响，通过学习呀、玩耍和探索，孩子们可以从中呢去体验受益，特别是在艺术、历史、科学、自然和野生动物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内容啊去进行更多的了解。那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其实蛮喜欢带孩子上这些地方去玩的，像我的孩子就很喜欢上乐高乐园，就在他不免费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花好像大概是100美金左右一张票，对不对？那如果是家庭四口人的话，两个成人加两个小孩的话，那哦还是蛮大的一笔开销的。
嗯
嗯，
所以说呢在 San Diego 呢去，因为 San Diego 它还是一个非常文化呀，从这个娱乐方面来说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啊。
嗯，
然后那个 county 里边呢，其实你像啊，他这个我特别讲一下 US Midway Museum， 它是这个中途岛号的那个博物馆，
嗯，
啊，就讲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航母的博物馆，这个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乐高乐园呢，Legoland 还有就是 Sea World 的海洋世界和乐高乐园呢，都是，
嗯，
San Diego County 呢，就是很老牌的娱乐圣地，特别是对小朋友很有吸引力。那么如果您想家里有两三个小朋友的话呢，其实真的可以节约很多费用。
嗯，
那么你可以去下载这个场馆的 Kids Free 的优惠券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去的时候呢你只要买成人票就可以带12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地方就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不就要购票了嘛。
嗯，那12岁还是蛮宽泛的这个年龄哦。
对，
嗯，
所以说这个网址呢是 San Diego Museum Council .org/spatials-kidsfree。那么你到那个上面去呢，你会看到所有的场馆，因为它有50几个，它的这个州立的、县立的、市立的博物馆，还有呢很多的主题公园、主题乐园。那么都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
嗯，
那么如果你要合家出行的话，就到刚才我说的这个网站上面去，然后呢下载一个什么呢，下载一个你所要参观的场馆的 Kids Free 的优惠券。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十月份呢哈，整个十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么你可以每周都选择一个十月份就是在十月份的某一个周末呢，去这几十家博物馆，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你感兴趣的起码可以去4个了，我觉得哈。
是。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就是从从明天开始，周五、周六、周日，在Santa Barbara的一个小城啊，叫Capistrano， 它的这个小城呢，就是离San Diego很近啊，只有12 miles的这个小城，它有一个牛油果节。那个地方呢，离这个我们的华人区开车过去呢，大概是95 miles左右。它在一个海边很漂亮的一个小镇，它有3天的牛油果节，是第38届加州牛油果节。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牛油果节呢，我觉得也是适合这个合家出行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音乐会啊。它有很多的音乐会，但是每天的音乐会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牛油果的美食，还有教你怎么种植牛油果，还有呢，你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牛油果。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第38届加州牛油果节，在Santa Barbara County 的非常美丽的海滨小镇叫卡宾特里亚啊，Carpinteria 举行。那么Santa Barbara县呢，是北美的第3大牛油果产区了，而且那个小镇居然是全Santa Barbara县牛油果产量最高的地方。
是，那我觉得，对，我觉得呢，这个金秋十月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可以去享受美食，享受这个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就是丰收哈。同时呢，我想很多孩子像比如说像海洋世界啊、野生动物园啊，或者是乐高乐园啊这样的地方啊，真的是去100次都去不够的。大家赶紧趁着周不是这个十月薅羊毛哈。好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钟到2点钟，我们的刘畅主播、赵瑞主播以及露米和大家在节目中再一次不见不散喽。